他漏掉了，就那个把那个也漏掉了，总是挂一漏万。啊，到底举哪个了？随便举几个不可以，佛没有随便说话的，你们要懂这个道理。啊，佛说话不随便说的，他都有用意的，啊，都有很深的意义的，所以他举的那几个佛的名字里面含义很深。我们一般往往念的时候就这样含糊笼统念过去了，啊，其实有很深很深的含义。啊，我在今年春天，啊，我们讲农历还没有过年，啊，农历呀，今年的春天，啊，我是。好像是正月初八到香港去的，啊，我在香港讲弥陀经要解，啊，在讲台上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忽然之间发现的，啊，这个跟诸说事先也没有预备的，啊，因为经讲熟了嘛，无需要预备吧，啊，忽然看出来那个佛的名字啊，有不可思议的意思在里头，啊，所以一直就讲下来了。讲下来之后啊，啊，听的人很欢喜。讲完之后，我再做起做笔记，不是预先记笔记上台讲，讲完之后啊做笔记。我觉得这个讲的没错，啊，赶紧把它记下来。通通是表法的，他这个佛的名字从东方阿处毗佛。到这个末部的大须弥佛的时候，全部都是表法，代表一个修净土的人从初发心到成无上道整个的历程，啊，所以这不是随便举的，啊，那么就是就跟那个什么华严经上味道差不多，华严经上以善财童子来表演来表法，弥陀经里面呢就是用六方佛的名号来表法，啊，那么这个意思你越看越有道理，绝对不是我们猜想的，我也没有猜也没有想啊，但是这种说法呢确实古人著子里头都没有啊，这个苏超演义里头也没有这个讲法，欧耶大师要解里头也没有这个讲法，啊，如果不是三宝神力加持我也不晓得啊，在讲台上忽然之间发现的，是一口气讲下去讲的没错啊，啊，所以这是诸佛所护念之经，我们要重视它。所以在一切经里面，如果诸位要问我，啊，在整个大藏经，只准你学一部，你要哪一部经？我告诉你，我要阿弥陀经，其他的我都不要。就再可以要一部呢，那我要华严经，我要两部，别的我也不要。你要懂得选择，啊，好，再看下面，啊，那么第三句呢讲舍利文殊诸圣者，啊，这个序分里面有十六位尊者，四位菩萨，十六位尊者里面，舍利弗摆在第一位，啊，四大菩萨呢，文殊菩萨摆在第一位，所以举出他们两个人，啊，作为代表，啊，这是第四句的意思。再看底下这一段，是二土句。就是二徒六方变成他了， 这个过去、现在及未来，这是讲这个一句。说二土呢是恒遍一切处啊，二土是指娑婆世界与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土是国度啊，是诸佛的国度啊，也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域啊。我们晓得佛在经上常说的像大千世界啊，就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每一尊佛教化区域啊，都叫做大千世界啊，或者叫三千大千世界。虽然都叫做三千大千世界，那个每一个大千世界并不是一样大，大小不相同啊。那么为什么有大小不相同呢？当然与佛在因地里面他所发的愿啊，以及种种业力因缘不相等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比我们娑婆世界呢就大的太多太多了啊，它呢是个大的三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我们娑婆是个小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要比较的时候就不相同啊。那么当然这个太虚空里面呢，比这个阿弥陀佛那个大千世界还大的也有，不是没有啊，比我们娑婆世界还小的那个三千世界也有啊，这大小不等。正如同我们夜晚看到天上的星星，这个星球每一个星球大小也不相等啊，不一样。这是讲恒遍一切处啊，就恒遍十方呢，它后头有个六方遍成刹啊，这讲空间啊。过去、现在及未来这一句呢，是述说，是从时间上说啊，时间有过去时，有未来时，有现在时啊，所以是述遍一切时。前面是恒遍一切处啊，这就是把整个时空啊说尽了啊，一样也漏不掉了啊，一个也漏不掉了，十方三世完全包括在其中了。念这境界多么的大，跟我们在普贤行愿品里念的没两样啊啊，所以境界非常的广大，你才能看到是大师心胸之大啊。我们今天做一点善事范围都很小啊，哪里会想到这么大的范围啊，只想哎呀我这一家好，佛菩萨保佑我一家平安，保佑我的亲戚朋友，这就不得了了啊。如果再大一点，哎呀保佑我们的一个县市，保佑我们的台湾就可以了啊，其余都想不到了啊。有几个人能够做一点善事祈求的我希望能全世界人都好，这种人很少，懂这个念头很少啊。那要跟莲池大师比还差得远呢，莲池大师这个心量尽虚空遍法界，一个星球都没落掉啊。所以我们学佛常常啊读经的时候从这个地方想想，我们的心量太小太小了，有什么资格做佛啊啊。所以做佛首先这个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心量放大啊，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就是这个意思，尽量要大。那么下面呢啊，是底下这个 底下这个两句啊，是无尽三宝显真智啊，世界无尽，每一个世界都有三宝，所以三宝也是无尽啊，三宝也是无尽啊，无尽的三宝了，都为我做证明啊，证明我发心是真实的，确确实实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啊，求佛给我做见证啊，唯愿慈悲摄受我，不但要给我做证明，而且还要蒙佛神力啊来帮助我啊，大慈大悲啊来摄受我。为什么要求佛摄受呢？底下这个请家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啊，是我自己有这样大的愿，没有能力啊，没有能力 啊，我有愿呢，是希望各个众生啊都能够认识弥陀经，都能够认识西方极乐世界，发愿求生净土。但是我现在没有能力，我做不到。我很想做，很想做也做不到。不做又不行，这怎么办呢？求佛帮忙。我愿意做，求佛帮忙，我把这个事情做圆满。自己能力真的太有限了啊，就底下两句说出来啊，他自己的能力我见妄语秽土见，见是见解，就是凡夫的见解，凡夫如何能够理解佛的境界呢？凡夫如何能够测度佛的之见啊？当然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离测如来清净心的啊，离是小管子啊，一点点，那你要看外面也只能看个局部，看不到全体啊。这是比喻自己啊，这个见解见闻非常的最小。啊，没有办法了，入佛之之境，如来清净心就是佛之佛，这个佛的之境啊，这个注解上有啊，如来清净心者，如来从实相般若流出文字般若，故此经呢即是如来清净心。当然一切经都是如来般若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文字。所以华严里面说的很好啊，也说过好几次了。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这个句子是华严经上的。就是佛经一定要有人说，如果没有人给你讲解，世间再聪明再有智慧的人他不懂啊。为什么不懂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佛是从清净心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世间人是分别心执着心染污心，他跟佛心不一样，所以接触到佛这个佛法呢，他必定会曲解意思啊，他凭他自己的知见来解释佛经，这个就错了啊。所以说是一文解义，三世佛愿，三世诸佛都很冤枉啊，错会了意思吗？佛很冤枉了。 所以不能够一文解义。那么要什么人说呢？要有修有证的人说。为什么要有修有证呢？因为有修有证的人他心清净。清净心与清净心呢就起感应。才能够体会到这个经里面真正的意思。所以不清净的心去讲佛经没有这个道理，讲不出来的。你要求与佛菩萨感应也要用清净心才能得感应。心不清净想求也求不到。这个事情不是勉强的。不是说我多烧几支好香天天点灯礼拜多巴结巴结佛就大概就慈悲对我了你也认为他可以感情用事，那就大错特错了佛菩萨没有感情纯粹的理智不讲感情的你这个条件不符合的时候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果然心地清净了你一天到晚不烧香不磕头不礼拜不燃灯也有感应为什么静与静感应为什么叫你这些仪式呢这仪式前我们在白天跟诸位讲过时时刻刻叫你提高你自己的警觉提示你的觉正境是这个意思心地果然清净光明燃不燃灯无所谓吧就是因为我们心地太黑暗了所以常常看到灯想到我们要光明我们要觉悟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感应是清净心才能得感应因此佛经就是如来清净心是他清净心变现之后个别呢是这一部经这一部经比起其他的经是尤其要清净为什么呢他纯一讲一心不乱他没有拐弯抹角的其他的经还是拐弯抹角慢慢再给你转到这里这个经是直截了当所以是特别的清净那么底下讲良辰三宝大威神这个意思刚才说了驾披凡愚尘身之没有如来菩萨殊胜的智慧经义没有法子发明要想发明经义又要符合佛旨像开经记里面讲愿解如来真实义真正不是一个容易事情没有三宝加持决定做不到的所以底下就陈说出自己的愿望使我眼眼都能符合佛的意志幕后这个三句就回向了也就是目的之所在是帮助佛流通大法流通狭迷狭迷是远近这个远近里面有时间也有空间时间呢是讲现在未来过去不必说了讲这个现在未来空间呢是由近到远就我们凡夫来说呢我们现在活动的空间 充其量也是个地球啊。啊，从他老人家住的是这个云栖寺，杭州的云栖寺啊，从一个地区慢慢流广到其他地区，从中国流传到外国啊，这个是由近及远啊，从我们这个世界流通到他方世界，这个是大师的愿望啊，希望这些众生凡是见到这部经的、听到这部经的啊，能生欢喜心。这个听经闻经并不一定要从头到尾都听到啊，那个能听完整当然好啊，可是诸位要晓得，这一部经讲下来能够从头到尾听到的很大的福报啊，特别是大经几乎是不可能啊。像这个经我过去所讲的啊，过去我在台北讲过两遍啊，第一遍在年有念佛团讲的啊，四年圆满啊，第二遍呢就是在我们图书馆讲的啊，讲了五年圆满啊，一共讲了335次啊，哪一个人每一会都来听呢？不可能啊，所以一会不缺的只有我一个，没有缺席，其余的我们找到一个，是吧？所以你们要想想了，一会不缺干什么呢？上台来讲经，你一会不缺听众嘛，总会当中有个事情打个闲岔，一次两次没有来的，这是常有的事情啊。尤其是这么长的经的时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会缺席的啊，所以很不容易。那么这是讲，就是听一次。一次有一次的利益啊，一次有一次的感受啊，能生欢喜，果然能够信受奉行，发愿往生，一次也不少啊，也不算少处啊，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最后的目标呢，同证即光无上果。这个后头这个注解上有啊，即光无上果者，41位化身大士，借证即光而非无上啊。这个41位是华严经上的，就是普贤菩萨10大愿望到归极乐啊，是华藏海会的诸菩萨啊。41位呀，是从初住起，啊，就是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这就是40位了。再加上等觉，啊，就是这个41位。哎、啊，这41位每一位里面的人数，那是没办法算得尽的，啊，不知道有多少初住菩萨、二住菩萨、啊，等觉菩萨。数量太多太多了啊。那么总而言之，不出这41类就是了啊，通通生西方净土啊。这是华严经上所看到的啊。但是怎么样呢？他们是生极光土，没错，这个极光土跟这个十报土啊是同时证得的。生是报土，就生极光土啊。极光是理，是报是思啊，理思无碍，四思无碍，这是华严境界。但不是无上， 无上呢为妙觉一位。那这个妙觉一位啊，这是无上果啊，无上果是佛果啊，妙觉就是佛，是圆教的佛，没有在他之上，他到了顶头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学佛到这个地方呢，才算是真正的圆满啊。等觉菩萨还不是真正圆满，一定啊要到妙觉位，这才是圆满啊。那么这是注子里面把这一段这个秦家的文呢，给我们简单的说出来了。下面倒是自己有一段注解啊，就是书里面的，我们来看啊。归命如波罗蜜力导语法也啊，这个句法了是颠倒的啊，句法是颠倒的，因为这个经文是从外国文翻成中国文啊，所以里面用这些名词术语啊，有许多是用梵文的这个这个是这个所以的句子啊，有很多这个倒装句啊，还是保留到梵文的形式啊，但这种情形不太多。说归意有二啊，一者归头啊，就归头意，也世人呢、啊、至重者生命。啊，这个世间人大多数都是把生命看作最重啊，没有比这个更重的啊。如果把生命看轻了，把其他看重了的时候，这个人不多啊，不是没有，有啊，那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把自己生命看得最重。说举生命而归一，沉静之志无二心也。啊，这个归一是沉到了极处啊，所以用归命。啊，就是以生命来归依啊。这个注解里头有简单的很容易看的，我们就不说了啊，我们节省一点时间。这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归远的意思啊，举生命而归依，即是总摄六根还归一心啊，是取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归命里头有两种含义啊，原就是原本，就是我们的根本，根本是一心啊，是一心。所以佛法在行礼的时候，好像今天也有同学在问合掌啊，合掌表什么意思呢？合掌表一心啊，这十个指头啊表散乱啊，表散乱的啊，能够把散乱的心收起来，收成一心啊，表这个意思。所以掌一合，一看到掌合的时候，心要收起来啊，心与外面这个心要相应啊。如果掌合了，心里还是打妄想， 表里不一了，啊，外面形式上好像蛮恭敬，里头还是大妄想，啊，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恭敬？啊，真正的恭敬是表里一如，啊，这个才是真正恭敬。懂摄六根呢，还归一心。这个注解里头有，啊，在八十一面第三行，啊，八十一面第三行，下面你看，还归一心者，原以一精明分成六合合，经凡六合合，还归一精明也。这种句子都是《楞严经》上的句子，啊，一精明啊，是自己的一心，啊，六合合什么？是六根，啊，就是你的真心呐，啊，在六根上起了六种不同的作用。啊，起六种不同的作用，在眼叫见，在耳叫闻，在鼻叫嗅，在舌叫尝，啊，其实都是一心的作用，啊，如果这个意思你不能够体会，我们举一个例子你就容易了解了，啊，譬如电，啊，发电厂送来的电，这是一样的呀，没有什么两样啊。可是电呢，在灯上它就放光，啊，灯是一个器具，它在这上它起出光明的作用，啊，那么在那个机械呢，它把我们的音都录下去了，啊，在电热器里面呢，哎，它能够发热。啊，所以说随着器皿不相同，它起不同的作用，虽然起不同作用，通通是一个电流，绝对不会说放光的电跟录音的电是两种，不是一样的，没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六根这个作用啊，确确实是一不是二，就是一个真心啊。我们这个眼就好比灯一样啊，耳就好比收音机一样，啊，这个电流在这个里面它起作用了，啊，所以这就叫原以一精明呢分成六合合，啊，在六根上起六种不同的作用，虽然起六种不同的作用，要晓得全是一心，啊，所以经凡六合合。还归一精明啊！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啊，把六根里面这个六条心呢合二为一，这就是诚心现前了啊！这个一心分散在六根门头，这是散开来啊。现在再把它归一，表至诚啊，表至诚，表恭敬。是这个意思，还归一心的意思。再看下面解释，说娑婆言圣家，西方言弥陀，先释迦者，教所有心也。啊，我们再往下面看啊，孺子封侯啊，尚不被本，凡夫入圣，其得孤恩，古有临终分香先供养释迦者，正此意也。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地方解释为什么 大师这个《归命记》里面先说归命娑婆说法主啊，其次再说西方戒因大慈人，把释迦牟尼佛摆在前面，阿弥陀佛摆在后面啊，这是什么不忘本啊？你怎么知道有西方世界？本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呀，不能把这个大恩人给忘掉了啊！如果你对释迦牟尼佛又不礼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会把你赶出来。那你给介绍人这么大的恩人，说你把他忘掉了，这怎么可以呢？不可以的啊！虽然不能忘本啊，佛门重视，儒家也重视啊，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色啊。所以中国人祭祖先，没有一家人不祭祖先。祭祖先就是返本报时啊，纪念我们最远啊最早的祖先，虽然隔了许许代多多代了，几千万年了啊，我们也不晓得他面貌什么样子啊，但是心里面总是纪念住啊我们的始祖啊，所以有这个意思在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啊，是先顺家教所有心也啊，这个教就是特别指这个弥陀经的净土教啊，他教给我们的啊。孺子封侯尚不备本，这个里头有个典故啊，这个典故有注解里头有啊，是陈平汉朝时候陈平的一段故事。啊，那么这段故事呢，我想同学们都很熟悉啊，我在此里不说了啊。这是陈平封侯的时候，他想到最先介绍推荐他认识这个汉高祖的时候，这个人呢他就想到了，如果要不是他的引荐啊，他也不认识汉高祖，也没有办法亲近上这个高祖啊。今天他封侯了，他这个介绍人一定要得到封赏啊，所以汉高祖对他很赞叹啊，说他不忘本啊。这是举这么一个故事啊，说凡夫入圣其得孤恩啊，往生西方净土就是圣人。普通我们讲圣人是什么？化身大士才称圣人啊！你们这个念诵里头，菩萨摩诃萨了，摩诃萨才称圣人呢，菩萨称贤人呀！啊，摩诃是大啊，大菩萨才称圣人啊，就是见性的大菩萨才称圣人啊。我们就是凡夫，纵然是下品下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称圣人啊。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殊胜之处啊，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去做佛了。那为什么一生成佛啊？今天密宗里面所强调的即生成佛未必可靠啊，往生西方啊，即生成佛是绝对可靠啊，这个要知道的啊。而且禅与密里面这个岔路很多 魔障很多，老实念佛决定没有障碍，这又是不是那两种能够相比的啊？这一种就没有障碍啊，稳稳当当的成就啊，所以呀、啊，不能辜负本师的这个介绍的这个恩德啊。古有临终焚香啊，供养释迦者啊，这是临命终的时候，就是往生啊。往生的时候，他先燃香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报恩。啊，意思就是在此地啊，什么人呢？这个后头注解里头有刘一明啊，这个人也是真正往生，一点都不假啊，他好像也是这个东林莲社的啊，就是跟这个慧远大师在一起的啊，慧远大师那时候在庐山呢，最早建莲社，他们一共是有128个人吧，啊，在一起念佛，个个往生，啊，当然往生不是一天走的，啊，有早去有迟去的，啊，可是的确是个个都去了，啊，后去的看到先去的人啊。跟着阿弥陀佛观音师之一同来接引啊，每一个人都有非常好的瑞相啊，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最光辉的一页啊，因为个个成就啊，成就最多的是道场啊。那么其次的我们看禅宗的，禅宗成就最多的就是六祖的道场啊，六祖在南华寺教学37年啊，总共成就的43个人啊，在他麾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一共有43个啊，这在禅宗史上任何一个祖师没有办法跟他相比。但是他要跟圆工大师相比，那圆工大师成就的人比他多得太多了啊，多得太多了啊！即使在禅里面大彻大悟不究竟啊，并不圆满，往生净土的人究竟圆满、啊、这一点我们又应当要晓得啊。所以刘一明在往生的时候，佛来接引的时候啊，他看到这个西方三圣来接引他，赶紧烧香。烧香的时候他先礼拜本师释迦牟尼佛，要不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讲经介绍的，他怎么会有今天呢？拜完了释迦牟尼佛再拜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去了啊。所以有这么一段事情，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要报本师的恩德啊，就是这个介绍人万万不能够忘记啊，人不可以忘本。